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澳洲议会通过同印度、英国的双边自贸协定。美国启动印太地区太空司令部，应付中共北韩威胁。维珍尼亚州沃尔玛超市爆枪击案，多人死亡。美国货运列车恐因罢工停驶，白宫话无法接受。墨西哥外海规模 6.2 级地震，土耳其规模 6.1 级，至少35人伤。土耳其表示将会发动地面攻势对付叙北库尔德族民兵。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欧洲议会星期二通过了同印度以及英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协议将会对澳洲将出口由陷入困境的中国市场转向印度，以及英国在脱离欧盟之后需要建立新的双边贸易关系至关重要。这些法案在星期一轻松通过了澳洲众议院，澳洲参议院在星期二将它们定为法律。根据澳英自贸协定内容，99%以上的澳洲商品出口将会被免税。而根据澳印自贸协定内容，90%出口到印度的澳洲商品，包括肉类、羊毛、棉花、海产、果仁和牛油果，亦都将会被豁免。上星期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之20峰会期间，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印度总理莫迪以及英国首相辛伟成讨论了这些交易。莫迪星期二通过推特向阿尔巴尼斯表示感谢。阿尔巴尼斯说他将会在明年3月访问印度，推动4月签署澳印自贸协定。而澳英自贸协定是由时任首相约翰逊的政府在去年12月签署的，但是仍然等待英国议会通过。星期二，美国太空军启动了印太地区的第一个组成司令部，目的是在同中共、北韩的紧张关系持续上升之际，遏止该地区的侵略。该司令部将会在未来6个月内进行任务分析和规划。指挥官太空军准将安东尼马斯特里尔在星期一说，该指挥部的启动表明该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向记者表示，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向任何想破坏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之下的航行自由、行动自由，或者任何意图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者所发出的信号。这种秩序一直是所有自由国家的繁荣基础。在宣布该消息之前，北韩在11月18号疑似施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ICMB。 这款北韩射程最远的导弹可能具有携带核弹头攻击美国本土任何地方的能力。据空军与太空军杂志报道，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长布拉德里萨尔茨曼早前表示，印太司令部的新组成部分目的是加强美国的太空整合，并且说中国是步步进逼的威胁。感恩节假期在即，维珍尼亚州车萨比市官员说，车萨比尔一间沃尔玛超市22号晚发生枪击案，造成多人丧命，枪手亦都死亡。全美最大零售商沃尔玛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这宗悲剧令我们很震惊，公司替受影响的人、社区和我们的伙伴祈祷，并且同执法单位密切配合。维珍尼亚州警方正在调查星期二晚在沃尔玛超市发生的一宗枪击事件。一名警方发言人向记者表示，他不知道死亡人数，但是当时不够10人。发言人还说，警方认为有一名独行枪手要对今次事件负责，枪手已经死亡。今次袭击是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普林斯市的一间 LGBTQ 夜总会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几日之后发生的。那宗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拜登政府面临铁路工会可能会大罢工。法新社报道，代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主要铁运的美洲铁路协会指出，如果最迟在12月9号之前未能够达成协议，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可能见到近7000卡货运列车停驶，每日造成超过20亿美元的损失。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22号表示，拜登直接参与避免罢工的协商工作。皮埃尔又说，根据2019年统计资料，美国大约 28% 的商品透过铁路运输。在这种情况下，铁路交通停驶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因为这样会伤害到全国的工作、家庭、农场、企业和社区。大规模罢工将会影响到的层面很广，甚至是食水供应，因为净水厂使用的化学物品很多是由火车运输，货运列车停驶也都会影响载客服务，因为部分载客列车所行驶的铁轨属于货运公司。现在有一个可能性可以化解危机，那就是国会干预。根据1926年的铁路劳动法，国会有权维持铁路的营运。土耳其西北部23号清晨发生一宗规模 6.1 级的地震，卫生部长克扎说已知至少35人受伤。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这宗浅层地震发生在伊斯坦堡东部大约170公里。土耳其内政部长索鲁在推特发文说，目前没有民众身亡的消息。最近世界各地地震频繁，墨西哥西北部下面的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在当地时间22号上周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6.2 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指出，这宗地震发生在墨西哥西北部下面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拉斯布里萨斯西南偏西大约29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是19公里，就连美国南加州圣地亚哥、洛杉矶都能够感受到摇晃。早前21号发生在印尼西爪哇省直安约镇规模 5.6 级地震，目前该地震已经造成268人死亡、1083人受伤、151人失踪，伤亡人数还可能持续攀升。地震导致超过2000栋房屋受损，目前有超过13000人被安置在避难中心，还有很多人因为担心发生余震选择留在户外过夜。伊斯坦堡13号受到炸弹袭击，造成6人死亡、81人受伤。土耳其将事件归咎于库尔德的工人党，并且发动空袭作为报复。土耳其20号展开找检行动，空袭伊拉克和叙利亚各地几十个库尔德族武装分子目标，并且宣布他们的军队再次凌驾恐怖分子之上。21号土耳其一座边境城镇受到来自叙利亚的火箭攻击，至少造成3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2号表示，土耳其很快将会动用战车和士兵来对付武装分子，这意味着土耳其可能会对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民族发动地面攻击。美国21号晚呼吁为局势降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表声明说，我们呼吁缓和叙利亚局势，以保护平民生命，并且支持击败伊斯兰国的共同目标。俄罗斯22号就表示，希望土耳其保持克制，不要在叙利亚过度使用武力。
随着寒冷天气不断加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向法国市长协会表示，克里姆林宫正是将今年冬季的严寒转变成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他亦都呼吁法国方面能提供更多的发电机，来到协助乌克兰渡过这一个寒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今个礼拜警告，由于乌克兰电网在俄罗斯连番空袭之下已经严重受损，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民众处于危险之中。世卫欧洲区主任克鲁格亦都向媒体表示，今年的冬天将会攸关生死，并危及乌克兰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同一日，拜登政府在星期二表示，将向乌克兰再次提供45亿美元的金援。这一笔资金将用于加强经济稳定及支撑政府的核心服务。据财长耶伦在声明中说，这一笔资金将在未来几周内就会提供给乌克兰政府，包括支持医院的工作人员、公务人员和教师的薪资， 来到协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入侵。据俄罗斯扶植的地方当局星期二声称，俄罗斯自乌克兰并吞的克里米亚半岛当日已成为无人机攻击的目标，并表示莫斯科部队正处于戒备状态。法新社报道指出，当地的塞凡堡市行政首长拉兹沃夫哈耶夫在社群媒体发文说，当日有无人机发动攻击，其中已有两架无人机已被击落，同时冇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并呼吁居民保持冷静。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并以这一个半岛为跳板，在今年2月发动了这一场侵乌战争。二月以来，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或附近发生多起爆炸事件，其中包括上个月针对塞凡堡俄罗斯重要海军港口的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指派的行政首长阿克什洛夫上个礼拜曾表示，当局正是加强克里米亚的阵地，并展开防御工作，来到保证所有克里米亚人的安全。据财政部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二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很快就会宣布对俄罗斯实施石油出口价格上限，未来可能采取一年调整数次的方式，而非每个月跟动价格上限水准。据路透社指出，美国等G7成员国和欧盟及澳洲预计将在12月5号对俄罗斯海运石油出口实施价格上限，作为惩罚莫斯科入侵乌克兰的部分制裁行动。这一项前所未见的行动旨在减少俄罗斯石油收入流向战争机器，同时让俄国石油持续流入全球市场，来到防止油价飙升。另一方面，明年2月5号开始，俄国石油产品亦将受到同样的限制。这一名财政部官员告诉记者，欧盟正是就价格上限和成员国进行磋商。他表示，我们希望他们能以相对快的速度完成讨论，好让整个联盟能够做出相关宣布。另一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亦都透露，在欧盟各国大使召开会议之后，最快可能是今个礼拜较晏时就会敲定价格上限的内容。据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星期二傍晚在欧洲议会大会报告时透露，了上个月的欧盟高峰会期间，各国代表曾一度禁大手机，闭门三个小时讨论有关对中共政策的部分共识，包括对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所有面向，必须团结一致，来到加紧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博雷利在欧洲议会指出，在欧中关系的所有面向采取团结一致的立场十分重要，没有团结，欧盟在面对中共和全球议题时会同时失去可信度和共光操作空间。博雷利提醒一个现实问题，那个就是中共当局将会越来越独断，竞争亦会增强。这一个正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可持续的对中战略。他强调，欧盟国家领导人在高峰会亦同意需要加紧进行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透过分散供应链来源和增强内部供应韧性来到达成这一点。据新西兰当局星期三表示，新西兰将再投资1000万新西兰元，约合600万美元，来到协助大洋洲国家阿努亚图兴建码头。之前中共当局曾出资替阿努亚图建设码头，令到外界担心中共试图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来到扩展印太区域的军事力量。阿努亚图是位于澳洲东北外海大约不够2000公里的岛聚国家。据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星期三发表声明指出，兴建具有气候适应能力的码头，并建立可靠定期的航运服务，有助促进阿努亚图人民的繁荣和福祉。声明表示，这一项工作将改善岛聚间的运输能力，帮助在阿努亚图农村和偏远地区生活的人获得更多取得医疗服务、教育机会和市场的管道。 同时这一项计划亦都是雅鲁雅图岛际运输支援计划的一部分，目前已有两座码头兴建完成。自2012年以来，新西兰和雅鲁雅图政府、亚洲开发银行一直是这一项计划的共同出资者。根据波士顿爱默生学院星期二公布的一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前总统川普在假设性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将获得 55% 的受访选民的支持，而在今年中期选举高票连任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则以 25% 位居第二，其他人选支持度都只有个位数。这一份民调是在川普上个礼拜宣布投入2024年总统选战后所进行，是衡量川普和德桑提斯在共和党内人气的初步指标。另外在民主党方面，拜登在假设性初选中获得了 42% 的受访选民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和左派立场鲜明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则分别获得 17% 和 12%。 此外，民调显示2020年总统大选戏码如果在2024年重演，拜登会以 45% 的支持度领先川普的 41%， 而如果共和党推派德桑蒂斯角逐大位，拜登则以 43% 的支持度领先德桑蒂斯的 39%。 不过由于过去一年几来美国物价飞涨，现在不满意拜登施政表现的民调已经达到 52%， 满意的民众只有 39%。